各位同修，我们继续今天，我们还是在普光明殿。这个第八会呢，事实上它是一个行动的一个导引。透过这个总复习呢，就要进入第九会。第九会是以善财童子哈，作为一个实际正验的一个例子，在他的一个整个修行历练印证，那么把这个过程整个的叙述出来。所以第八会这一会呢，一个总复习呢，是透过一个问答的方式，那么在普光明殿里头，那么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问答。那么我们呢，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就是回向的问题，我们每一次都要提醒各位，回向并不是只有说哦，我念了多少声佛，我回向给谁。即使说真的，如果你心是散乱的念哈，回向了多少也不晓得啦，因为这个你自己的心都没有真正的专注嘛啊。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问题，就是无论是在西藏度亡经，或者是说我们从一些临床死亡经验的一些研究上面来看，当然人呢，如果一旦哈断了气啊，眼耳鼻舌身哈已经根本不起作用，六根已经只剩下一个视这一根还暂时暂存着的，那么既然他不是用你的耳，用他的耳朵，也不是用他的眼耳鼻舌身来收集资料，你那个时候帮他念佛，他到底得了多少？他能够真正跟你感受，能够产生这一个真正他能感受得到的，其实是心。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才是念的佛，是念的佛啊，你别忘掉我，是不是？就好像妈妈，你不要忘掉我，所以要你念佛。可是你念佛的时候，你的心呢是非常紊乱的。请问你念完了一个佛，那你听到了吗？你在这里每天打电话打了，你一直在那里讲，但电话根本没有接通，你讲什么啊？你念佛的一个真正的要点要把它掌握住，这才正确。所以对一个亡者在助念的时候，你那个心是持其疲弱的啊，那不行啊。你目前此刻在华藏讲堂，就好像在普光明殿，在这个时候时间的问题突然间放下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如同当时在普光明殿，就如同佛在这个开悟正念的时候是同一个时候，所以一时是指这个一时，在这一时里头你就在那里。可是就在这一时里头，有人念佛就很感应，有人念佛就不起感应，那是因为你能不能真正定下来，真正静下来去念佛。因为念的时候是用心在念的，口诵必须心行的，所以口念心必须行的，你的在这个地方把它掌握，这个要门要把它掌握好。那么你念佛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一点，那么你念佛的回向一定是回向的出去，而且不止回向，也会回去向到自己身上来，这就是你在念佛的功夫上必须有的。有的人认为说，哎呀，佛教佛法无非只是让我们心里平静一点，不要产生那么多烦恼。你以为来学佛就学让自己不烦恼，这样就叫做来学佛的主要目的吗？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目的，但这个目的的功德是非常的微小。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你学了佛，你进了以后，你一生念佛，你念入，所以叫做开示悟入的原因呢、啊。你会很高兴很雀跃的说，哇，我懂得念佛的法门啊，无相念佛的法门，实相念佛的法门，而不是我们只是一种有声念佛的这 这样子的一个有声念佛是一种虔诚啊，但是你内心里头可能此起彼落的不断的很多的纷扰，这个念佛不行。所以我们知道心去念佛，那个佛是具足的，功德都具足的，当然这回向里头更丰富了啊。所以回向是我们能够从己到人的回向，从人到己的回向，讲的怎么样一点，这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很容易起共鸣，彼此很容易了解对方，知道人的轻重。但是我们念佛的时候，那么知道佛的轻重，我们也了解佛的轻重，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佛他也是一样，为了要消这个众生的业，为了消除众生的业，他一天也是化这个回向到菩萨来的时候，他要为众生病的啊，还是一样要受很多的苦啊，只是他受的苦跟我们凡夫受的苦并不是那么一样就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回向的部分，讲到入法界无量回向，回啊就是转的意思，那么这个向呢就是去的意思，我能够转向一种乐趣，我能够转向法界那种乐趣，我们从世间法里头能够入法界无量的回向，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法界回向到我们的世间法的回向。法界可以说它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可是世间法呢却是一个表象的世界，所以一个全一个实，本体的世界是一个实在的世界，那个表象的世界是一个全的世界，全是啊全疑的啊，那么是色相的，是比较世间法的全的一个世界。现在你要从全的地方回向入法界来，这是我们十个回向里头最后一个回向了。那么这个回向在讲的一开始跟我们讲无畏的问题，无畏是入法界无量回向最重要的一点。你讲慢惊慢惊，这件事情就可以使你心安定，入禅定，入啥呢？念佛，你就入一佛，正一佛，是免惊这件事情。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心灵上真正会紊乱的原因是什么？害怕、担心，担心也是害怕，是不是？害怕东西遗失了，害怕自己被人家占了便宜了，害怕别人会对我怎么看法，所以你才会有这口气吞不下去的感觉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因为从害怕而来的，所以无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各位啊，我们在这个大殿里头供佛，有的供三宝佛，有的供西方啊三圣哈、啊，有的供华严三圣哈、啊，有的供这个五方佛。你知道什么是五方佛吗？你要去看看五方佛倒是很简单，是不是？五方佛，你就去看看那个这个佛光山台北道场那五个如来，五尊如来，他就是五方佛。这五方佛是哪五方佛呢？妙色身如来、离部位如来、多宝佛如来、广博身如来、阿弥陀如来，一共五尊佛。妙色身如来呢是什么？你现在把自己打扮得庄庄严严的，这就是妙色身如来。你把自己的德性啊，把自己的调整得很好，这就会产生妙色身如来，并不是用化妆用妆的，而是我们的气质，我们把自己也做一个一定的，自己也要做一点整理，那这就是这个妙色身如来。无部位如来，无部位如来就是你不要你无畏的意思。所以我今天特别提五方佛的原因就在这里，妙色身如来、无部位如来、多宝佛如来、广博身如来、阿弥陀如来，这五尊佛称为五方佛。 这五方佛呢是如来里头五方如来，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你入这个无量法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怖畏。你没有害怕的心就很自在，所以色身妙色身如来也会有。你没有害怕的时候，多宝佛如来，你内心也充满了众宝啊，所以多宝佛如来。你内心的没有害怕的时候，广博身如来，你到哪里都可以去，你不会害怕，不会怕东怕西的 啊。我们呢有时候很害怕，害怕人家耻笑我们，害怕做事情没有成功，害怕这样子将来会失败，害怕自己这样做将来前途受到限制。我们怕东怕西的，我们的广博世界也没有了。那么不害怕的人心里面自然就光明，当然那也就是阿弥陀如来。所以无怖畏，这五尊如来、五方如来，都是在讲着你长得什么样子倒是其次的，你本身这个样子就是你的妙色身如来。妙色身并不是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才叫妙色身，而是我就是长得眼睛有一点点一高一低，这就是我的妙色身如来，那就看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是不是？当然你为了使自己一高一低变得不高不低，所以你又去把它多画一点，把它画这个这边低的把它画个眉毛高一点，这边那边再把它填一个低一点，那要把它填平，那你就会变成人家一看就看觉得你身上好像在看笑话的一样，就画出毛病出来，那就是非妙色身如来。但是你平常的人，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表象，你能够做得很庄严，这就是妙色身如来。人能接受自己，其实这个后头本身是不害怕自己。所以今天呢讲入法界的时候，无怖畏这些事情呢、就是无畏的意思，它是入法界的最基本的要件。今年的年初啊，佛光山佛光协会台北道场在松山火车站就是如果面对松山火车站它就在右边，如果你从火车站下来它就在左边啊，它有好几层吧，11层、12层、13层、14层都是吧，那很宽宽广啊。那当然它开光了，那我当然也去了。那一天星云大师呢，他说讲这介绍这五尊五方如来五方佛他讲到无怖畏如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无怖畏如来就是我们本省话这么说的，不用怕了，不用怕了。他讲得很生动，真的。你到底怕怕啥？不用怕，你不要想着有的做父母亲的人很担心自己的子女将来怎么样，你要学学儿孙自有儿孙福他就是职业学校毕业，国中毕业，他只要他自己我们能够接纳他，他只要能够自在一点，学一技之长，他人生一样活得很好，不用怕了。最怕是你怕了以后跟他讲话就不同了，是不是？每天都在挑剔他，每天都在督促他，每天我们以为好像只有督促小孩子，小孩子才会读书，这错了。我们反而能接受他，鼓励他，他反而越振作，刚好倒过来。所以无怖畏呢，这尊如来呢是很美妙的谈到这里，这五尊五方佛五尊如来，离怖畏，多宝，多宝如来。这多宝佛它是四处都是宝，我各位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啦，你去山上走，明天就是连续放假，是不是你该去山上去走一走，你看到处都是宝，你要学学多宝佛。你看那个树叶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你手伸出去把它接下来，你看拿起来它是红的它是漂亮的，你说它像胭脂一样的美，是不是？你看看你把它拿来放在这个口袋里头，它真的很美。你把好几个叶片把它系在一起带回家去，还可以供佛了 而且这种供佛是一点都不花成本的啊，佛也很欢喜。你要知道那东西你哪来，你给献给你一起爬山的你的长辈或者你的这个家人，他们也一样会很欢喜的看着他，这叫多宝。一个懂得多宝的人到处都是宝，看到人也能称赞人，看到事情他觉得都是宝。会懂得多宝的人还会奇妙的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当然会看出他是宝，是宝哦。我们上个星期是不是给各位讲过，或再上一个星期讲过的、啊、这一位卖这个杂货的这一位女士呢，先生不断的给她挑她挑她，这对一般人忍受不了的、啊、这是很痛苦啊，甚至要谈到已经是虐待的这种程度了，可能要考虑离婚才对了。哎，可是连他的子女都感觉到说妈妈太委屈了，都要打不平了，他还怎么说，他说你看他越练我越好，他越讲我越好，我身体越健康，我们家的生意会越做越好，你不必担心，免怕啦。你看这就是因为免怕，是不是他反而看到他这个是宝，一个好的慧眼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宝。如果不是慧眼，你看到了金子哈、啊，你还看不出它是金子，你拿到的是铜的戒指，把你身上的钻石戒送给他，被金刚掌骗了的，因为大有人在不是没有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有慧眼的话那就不同了，你一碰到有任何的事情在你的眼前出现的到处是宝，哪一件事情不好呢？嗯，有时候会这样想啊，为什么我在这里牺牲这一点东西，他们为什么被劈挂，这是你的想法，你就会觉得很头痛，而且很憎恨对方。但是你又想来，哎，很好啊，他帮助我做的这一件事情，那就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这事情这样也蛮合理的啊，牺牲一点，这不叫牺牲，这是应该的。反而回来说，应该的，就这么做好了，大家都很欢喜，你反而结了很多的缘，而且你还做了一份布施，这就是看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多宝啊。多宝一定是内心里头很丰足很自在，没有畏惧没有害怕没有匮乏没有饥饿感的那种人，他才是多宝。广博生是处处都在的，叫广博生。你能不能做到广博生呢？广博生，有一天我跟一位佛光山的师父啊，一起随便谈谈，我就讲说啊，我谈到我说我最会睡了，我上了飞机也会睡着的，想睡的时候我会睡着的。这个他们就问我说，哎，难怪老师，那你那么辛苦还能够保持你现在这种体力这种状况？我说对，我真正不错的就是很好很好睡啊，我要睡就睡着了，我坐在车子上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这边刚好开完了会讲完了话讲一个小时，要到那边再讲一个半小时，这中间只要有三十分钟我够了，我一定会睡一觉。哎，去那里的时候精神又恢复了，是这样。那么好，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呢，谈到这件事情他们跟我讲说，郑老师，我们师父也一样，就讲大师也一样，他呢从各州哈、啊、绕一圈回来，时间上的调速都没有调速，很多人马上来找他，他一样就这样做得很好。我说那我不如大师，我从美国回来我调整了好多天还调不过来，所以我不如他。他的广博生是很大的，所以他是属于这个广博生的。你看今天可以在这里，明天可以在澳洲大陆，再后过几天他又跑到欧洲去，那时间上他可以能调整的过来，广博生啊。我们不是啊，我们有的人啊，光是融在家里的身都还不行呢，一走出来就觉得不安啊，一定走不出去，整天只锁在那个小世界里头。广博生指的是我们多方面适应的能力，一种随意而安，一种到哪一个地方比较容易能够这个放得下心来的，这个是广博生。但广博生有大广博，有中广博，有小广博，但是呢 但也有不广博，那千万不要当不广博。说真的，在我们修行上，如果我们真正有广博身的时候，你就在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你还有广博身，你就是进了地狱，地狱也奈何不了你的啦，真的奈何不了你呀、啊！你怎么可能把你牵到地狱里头去呢？因为你有广博身，你随遇而安。你入了那个剑山的时候，你觉得随遇而安，那根本没有痛苦啊！不是有人抓了你去地狱啊，是你自己跑到地狱去的、啊。没有人特地把烦恼加在你的身上，像打针一样打到你的脑筋里头去，不是啊，是我们自己钻到烦恼的泡沫里头去啊。哎，不是脑子里有烦恼，是我们钻到烦恼的泡沫世界里头去，是发生这个问题呀、啊。广博身啊，阿弥陀，那是你光明面，人生的光明面。那么你看看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离不畏如来，能加最真如来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从佛的法身拉下来，来看看我们娑婆世界的心理学在研究这件事情上怎么说。在心理学的研究里头，尤其在讲深度心理学，所以深度心理学是讲说我们的心灵深处所运作的这个心灵状况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从精神分析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人生的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苦恼，很多的一些心灵上是产生的结 complex， 通通都是来自于害怕。所以畏惧这件事情是所有我们焦虑紧张不安烦恼的根源，这是在心理学里头告诉我们的。我看过一篇东西，这篇东西写得很真实，很厚的一本报告，它的整个的一本报告只在研究 fear 惧怕这件事情。其中有一段，有很大的一段，那个研究报告里头有一段专门在讨论说我们是怎么学得害怕的， How to teach fear， 你的害怕是怎么学来的， How to teach fear 是怎么样，是谁教了你害怕，你是怎么教你自己害怕，别人又是怎么教你害怕的。害怕是学习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业，学习的业，行为把一个行为输入进来的，那是一种业，那也是一种业障。我们学习来的，我们学习了害怕，怎么来的呢？他讲的很简单，小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这不能碰，那不能碰，碰了以后我会揍你，这就是用害怕来教小孩子。我们很少给他讲说这不能碰，这个碰它是烫人的，你手看拉着它过去一点，到了那个蜡烛的旁边，他就知道哦，这是烫的，他就缩回来了。他告诉你以后再叫他，他不去的。但是我们不，我们只是告诉他很烫哦，这什么东西都烫的。然后他学会了一个烫字的时候，这爸爸就妈妈就很高兴了。他什么东西烫烫，他就好，他就用烫烫来内化一切。他手一去摸一个小机器电闹钟的时候，他也会跟他讲烫烫哦。哎，这个教小孩子的很多父母亲就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只有知道烫是什么，他用烫来表述他你应该避开，就开始什么东西都是烫烫。说真的，你不让他摸那个闹钟，难道那件事情是烫烫吗？我们用另外一种害怕的东西来压制他。有一个妈妈呢，她到医院去要去拔牙，她牙齿这个有病要拔牙，可是呢那天医生呢，这个订约的病人多了，他就要等，一直等等等，从八点多就一直等等等到十一点多，他还在那里等着。小孩子已经带去的小孩子已经不耐烦了，跑来跑去又不安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好，终于轮到这个妈妈了，妈妈躺到那个椅子上躺下来，就跟他小孩子讲了，孩子你站好啊，如果你在那里吵来吵去的话，那么就拔你的牙齿。妈妈躺在那个地方，那个医生呢从门外头刚一进来，一听到马上跟他讲，哎，啊，你怎么可以对小孩子讲这种话呢？ 你弄错了吧？拔牙齿怎么是一种处罚呢？那将来有一天他要拔牙齿的时候，难道他认为那是处罚吗？ How do you feel？ 我们是怎么教一个人的害怕的？我们告诉他，你不能随便去碰。为什么？这里面有鬼，你不能随便去，那里面有坏人会把你抓去，你要小心哦。哎，你去弄的时候呢，那是有毒的哦。我们教了太多的害怕的东西，这个害怕让一个人变成不自在。其实我们不可以不教害怕的事情。我们佛法也讲害怕，我们要学敬畏，是不是？要也要学敬畏，也要敬畏。但是呢，你把害怕当作唯一的教义的手段的时候，这问题就大了。他以后什么都怕，人的敌意就从那里升起。那么，如果往外请的，这个敌意会变成暴力；如果害怕的，这个力量就往后内缩，使自己绑得紧紧的，他会变成封锁，把自己给锁起来。其实，不管是暴力的问题，或者是自己封锁起来的问题，内心里头都有很强烈的害怕。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头，所以心理学里头他告诉我们，真正值得他去留意的，这个是会烫人的，是要告诉他这是烫人的，而不是莫名其妙的教他变成一种害怕啊。这种事情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验的。我小的时候看到我们有一位长辈他往生过世了，然后呢就死了，小孩子就会问死了是什么？他死了就死了，死了就不再回来。那死了以后不知道去哪里啊？到天上去了。那去了以后怎么没有看他？为什么要把他放在那个棺材里头呢？要说棺材有那拿去埋掉的，就糟糕了。埋掉这件事情令我害怕了，是不是？尤其是埋掉的那个棺材上面还盖了一个红色的毯子。从那一天开始，我有一段时间很害怕红色的毯子。Hard to teach fear， 你的 fear 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有人就告诉我了，说老师啊，那我们去给人家度练的时候是练阿弥陀佛啊，这个东西都是给人家送往生的，这是跟死亡有关的。那我平常在家里练佛要练阿弥陀佛，我一练越起毛哎。我说好，那你就不要练好了。老师，那不要练那练什么？那你就练吧。害怕。其实你要知道，你去送行是要恭喜他往极乐世界去的，不是你去送行不是要把他送到地狱去的呀。所以你在练的时候，念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帮人家助练的原因，就是助练的时候把这个法喜助练给他，也同时训练了自己在那个啊面临的人生终点的时候有一种自在感，能够挑得起来，那是学自在的一种方法。所以惧怕呢，一定是会导致一个人的不安，导致一个人的焦虑，导致很多烦恼的来源。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子，事情还没有来你就先惧怕的时候，烦恼就很大。事实上你惧怕也没有解决那个问题，真的没有解决。我这样跟你讲你也会觉得对啊老师没有错，可是我们就是会那么惧怕。那你再想想，那惧怕都是什么？那个烦恼都是什么？就一直死脑筋的把眼睛只盯在一个不能解决的节骨眼上啊，那你内心里头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也很害怕它，就这样的而已。我现在都感觉到星云大师所讲的说不用怕了那句话，到现在那个声音那么活泼，我到现在好像耳朵实在又想起他那句话一样。所以有时候碰到某些问题的时候，我也会这样马上兴起了这样的一个，那就是离部位，离部位如来不用怕了，就离开了。我们拜这五方佛就是不用怕了，你能够拜这五方佛并不是拜了使他保护你啊，不用怕，他会保护你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是你也要保护自己，你要不用怕那才行，那才是你真正供养离部畏佛的本意。你能够培养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那么对你的一个生活上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入法 法界无量回向，我们第一这个重心点是摆在无畏上，有一个无畏，有一个不共嘛。也就是说在这个入法界无量回向里头，一个是无畏，一个是不共。什么叫不共？不共叫不共法。那什么叫不共法呢？不共法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不同经里头就不同。华严经里头讲不共法，我们已经列在后头，你可以看。但是这个还有一个不共法的说法呢，那是在这个法界次第出门里头，他讲过18不共法。这18不共法啊，有18个，有身无私、口无私、念无私，就是身口意都没有过失。那么这个能够无爱想、无不定啊，那无不执及舍啊，那么欲无减、精进无减、念无减啊，无减的话就是不减、不退减的意思啊。那么慧无减、解脱无减、解脱之见无减、一切业随智慧行、一切业一切身业随智慧行、一切口业随智慧行、一切心业随智慧行，然后智慧啊之未来是无碍，智慧之现在是无碍，无碍智慧之未来是如碍，一共合起来有18不共法。其实你不要记这18不共法，你记起来太多，你要以后去查佛学词典就好，不必记。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很容易记的，18不共法，我看过解18不共法解得最好的是什么呢？简单的意思讲，就是佛跟大家不同的地方叫不共，也就是说佛的特质的意思，佛的啊性德就是不共法。那佛的不共法在行动修行上从哪里去修呢？就是从眼耳鼻舌身，你的眼睛你还是继续的看吧，但是仅止于看，不要练了你的心，不要乱了你的心，这一件事情就是眼啊不共，是不是？眼不共，你还是继续的听吧，你应该听得清楚的，但是你可以听，仅止于听，不要乱了你的心吧。这个是你的耳朵的不共法，你只是你的声这个部分，你一样用你的鼻子去闻嗅吧，但仅止于你的闻而已，不要乱了你的心。这件事情就是你的鼻的不共法、舌的不共法、身的不共法、意的不共法，就是这道理。尤其是意的不共法是更难了、我们可以跟别人啊一起去讨论整个的，跟人家讨论整个的事情，一个思考，我们一起跟大家思考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就陷在其中，会不会呢？会的。我们啊跟一群人一起参加一个社区有关活动的一个讨论，讨论完了又回来，自己变得很不自在，自己觉得好像跟别人的人际关系好像在这个地方自己处理不好，那是为什么？你觉得你在社区的一些活动的讨论会上，你该说的你说了，说完了以后呢，却内心里头觉得回来以后觉得我这个话今天好像得罪人了，那就是你不懂得不共法，你共了，也就是说你陷在其中的意思。所以这个18不共法呢，是因为6根、6识、6尘的不共，所以18不共法是从这个地方切入来看的。无论你是从华严经的讲不共法，或者是法界次第出门所讲的不共法，或者是我刚刚讲的把它综合来看这6根、6识、6尘的不共法，最简单的就是这个18个根尘哈，4根4尘，这个不共才是你真正修行的。现在说来说去，你不要把它说远了，你要回过头来，你自己会发现修行的事情其实就在眼耳鼻舌身意之间，就在这眼耳鼻舌身意之间，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嘴巴讲的、脑子里所思想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再来看 师父常常这么讲，念头来的时候你就放下嘛。什么叫放下？就你好像坐在一个意识的河流，意识之河，你的脑子其实意识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上面有很多的漂浮物，你来了，你如果要去把它抓回来，你就抓了很多垃圾啊，你就让这个漂浮物让它流走，让它进来，它水长流通，它也就没有发生这问题。所以不是不可以看，也是不是不可以听闻，问题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住，是这样子的问题啦。那么好，这是不共法，一个无畏，一个是不共，这个两个呢是入法界的回向里头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去把握的重点，修行的重点。能够不畏，这很难的。打个比方说，我们大家都很畏戒律啊，常常都有我们同学问我这个问题，说我呢学了佛以后，我每天常常都在想着，我这样不就犯了规矩了吗？我这样不就是犯了哪一条戒律了吗？我这样子不就是没有起了慈悲心吗？那好，你这样弄来弄去的时候，就把本来很好的戒律，现在呢你把它变成一条绳子，把自己捆得牢牢的，那是不对的。戒律事实上是一种工具，你透过这个戒律的砥砺，你会产生能力，透过这个戒律对你的一种帮助，使你产生智慧，更自在才对。如果你为了守这些戒律到最后反而更痛苦，是错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有同修就会谈到这问题，我如果没有钱去帮助人了以后，我内心里头觉得好像我很愧疚，我没有帮助他。我说，你既然不能够帮助他，他说不，我不是不能帮助他，我身上还有一点钱呢。我说，可是那些钱并不是要拿来帮助人的啊，那些钱可能你要回去你记得家里需要用，你帮助了他，你家里不要用。问题是你要帮助他，要帮助你的合理范围内能帮助他。阿含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佛告诉他的在家的居士啊，在家的弟子，你们如果有收入，要把它分成几等份，一份是拿来布施的，一份是拿来养家活口的，一份呢是要拿来做增产用的，那个布施的那一份包括供养在内，是分成三份的。那么你的生活里头有你的需要，这三份并不是这三份一定是分成三等份，那我一定要三分之一拿去布施。如果佛教是这样子的话，大家一看到都害怕，三分之一拿来交所得税。不过说真的，你好好的去想想看，你在你平常你布施出去的绝对超过三分之一，你去买一个东西，人家都开了价，你又多付出去了，你去给他算算看，超过三分之一的。别把这事情看得那么样子的严重啊，这事情是你的合理范围之内，你可以你的自在范围之内的，你来布施，这是好事情，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做，根本不需要自己责备自己的。那么好，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畏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定下来。你看心经里头怎么讲，心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就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心经的核心问题啊，你再看看心经这部经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看受想行识已复如是，你看无眼识开始乃至无意识界为止，你看这东西都是在讲不共法，都是讲无畏的意思，就是远离颠倒梦想。我讲心经就这么简单，你已经把心经读会了。读一部心经，当然你可以讲好几个月下来，但是你平常读华严读完了，回来读心经，你会恍然大悟，说这么短的这部心经就是这么美，这么好。念佛也用这个法门，修行也用这个法门，待人接物用这个法门，入修禅入定用这个法门，那就是依般若波罗蜜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所依的是什么？不共法。 因为是不共，所以是无部位，没有部位，所以他这里面呢就远离颠倒梦想，因为有部位才有远离颠倒梦想。你既然能够无部位，能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就能见究竟涅槃，这是心经的。那么无部位呢，是入法界品，很入法界回向的一个，其实是核心法门。你越能够培养这个无部位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门，那么法界你无所不在，也无所不入啊。如果我们处处都是有障碍，是因为我们处处有部位，我们处处感觉到自己不知足，也是因为处处有部位，有部位一定有执着，所以核心问题还跑在这问题上面来。其实人生的一件事情，真是只有这样子，你一直怕下去，每一样东西都怕下来，这是入法界入不了的原因的。那么好，我们现在要来看经文了。这一段段的经文都是这么样子的精彩，这整根经文把它导入的，它告诉我们有以下的这些 无部位。你看，文辞无位，辩才无位，二空无位，威仪无位，三业无位，外惑无位，正念无位，方便无位，一切智无位，具行无位。那什么叫做文辞无位呢？文辞无位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谈到这个文字，以后每一部经都可以不必去那么花那么心血去看这问题的。你看，如是我闻，一定是你从耳根听来入来的，这是最简单就解释完了。可是文辞无位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你从声闻那个地方学来的。我们四圣里头，这四里头呢，那么声闻缘觉这一圣啊，声闻缘觉这一圣，声闻这一圣呢，是佛的弟子，当时佛的弟子闻佛说法，闻到直接听到佛的说法。而闻佛所说的法，重点摆在哪里呢？摆在四圣地。所以《华严经》很前面就讲四圣地，有四地品，有四圣地品，你知道的。我们过去也给各位讲过四圣地品，就是你以主修佛所讲的，而以四圣地去作为你修行的出发点，而行八正道的这一圣叫做声闻圣，它是重点是在苦、集、灭、道这四个字。人生有很多的苦，苦是由集而来的。你要灭到这个苦，就必须要八正道，所以四圣地八正道变成你修行的主要法门。可是主要是灭苦，而不是为了慈悲，为了度众。所以佛到最后，到佛的真正讲南北的佛开始，佛教有了不同的时候呢，是在佛灭度以后，那么北方印度的北印这一带，它所形成的大乘佛法，它是重新呢去讲，不只是对自己，应该也是度众的，那就变成他们自称是大乘这一门。可是是不是小乘佛都不度众呢？一样度众，是不是小乘佛就没有那个度量，支行普度的度量也是有，并不是没有，只不过是大乘特别强调这种共修度众的方法。那么好，声闻这一圣呢，是指的是当时听闻佛法佛所说的，在听闻完了，这个时候他修四圣地而证道的，称为声闻圣，他是以离苦得乐为主要目标，叫声闻。可是缘觉是什么意思呢？缘觉是他没有听闻佛法，也许在佛的那个时代他没有听闻佛法，也许到现在没有听闻佛的佛法，那他自己呢从十二因缘里头那么顿悟出来，缘的本身就是像锁链一样在锁在那里的。所以我们讲随缘的意思，就是这个缘过来，我们随着这个缘能够过去，就叫随缘，而不是再回去执着它，这叫随缘。那他已经真正的 体会到，把这十二因缘给切断了。这十二因缘大家很清楚的，无明是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就缘触，触就缘受，受就爱，爱就有，有爱就取，取就有，有就生，生就死。那整个的东西是从这个地方源源不绝的在那个地方循环，就跑到那个漩涡里头去了。那是十二因缘，我们离不开来。但是圆觉他没有听闻佛法，他也没有进佛门，他就在山上或在他自己的修行当中，他就自己呢就把这个缘根都通通解脱了。那他这个是圆觉，也是十二因缘的那个缘，觉是觉悟的觉，圆觉。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个闻持无畏这些事情是闻佛所说的法而愿意修持的，这叫做闻这个四圣地行八正道的闻持。所以佛子啊，菩萨摩诃萨啊，悉能闻持一切言说啊，能够闻佛的一切言说，做啊如念设有众生无量无边从十方来，以百千大法而这个问于我，我以疲问不见为少然可达相，以不见故心得无畏，就近到彼大无畏岸